白鲸第七十七集。皮古德号遇上了一只英国捕鲸船，艾哈布向对方的船长询问有没有见到过白鲸。对方的船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亮了亮他那只空荡荡的袖子，以及一只从上衣褶子底下抽出来的用抹香鲸骨做的白色手臂。那假臂的末端安着一个木头制的锤子一般的头。你瞧见这个没有？艾哈伯立刻感情冲动地叫了起来，
准备放艇子。
不到一分钟，他和他的水手就被放到了水面上，他自己始终没有离开小艇。不一会儿，小艇就靠上了那条不认识的船。可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原来艾哈伯当时过于兴奋，忘了一件事。自从他失去了一条腿以后，他一出海，除了上自己的船之外，从来没有登上任何一条其他的船。而且即使上皮古德号，他也总是要靠船上一项构思巧妙、使用方便的小机具才能做得到。而这样一件东西绝不是说想要就能在顷刻之间制作出来送到任何别的船上去的。再说要在这汪洋大海之上从一艘小艇爬上船沿儿，除了在随便什么时候都惯于这样做的诸如捕鲸人之类的人之外，对任何其他人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这时风浪正大，小艇一下子被举起来到了对方的船舷，一下子又落下去到了船的内龙骨。艾哈伯既然少了一条腿，而对方的船当然不可能有那项体贴的小发明，此时他发现自己处于极其难堪的境地，似乎自己又变成了一个笨拙的陆地上的人。他绝望地眼望着那随着海水升降时高时低难以确定的高度，实难指望能做这样的攀登。先前也许做过交代，每次艾哈伯遇有稍不顺心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又与他所遭遇的不幸间接有关的时候，他几乎总会感到气恼，甚至火冒三丈。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于眼看着这艘不相识的船上的两位官长在一张笔直放下来的钉着系栏角的梯子上边探出了身子，把两根装饰的颇为不俗的做扶手用的舷梯索晃过来晃过去，心里的怒火更是不打一处来。原来一开头他们看来没有想到一个独腿的残疾人无法使用他们的海上扶梯。但是这一尴尬场面只持续了一分钟光景。不相识的船长一眼就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叫了出来。
哦，我有数了，我有数了，不要这么上。儿郎们快把那大滑车挪过来。
说来也巧，这条船一两天前刚拖了头鲸鱼在船边，因此大滑车还在上面吊着，而那只吊鲸标的特大弯钩此刻显得干干净净，还挂在滑车的末端。弯钩很快放了下去，艾哈伯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他把他那条好腿滑进钩子的弯处，这就跟坐在毛钩或者是苹果树的树杈里一样。 然后说了声
好了。
他紧紧地抱着钩子，同时腾出一只手，以便两手轮流拉一根滑车索，帮着提升自己的身子。不一会儿，他被小心地甩到了高高的船舷里边，轻轻地放到绞盘顶上。对方的船长走上前来，把他的假臂毫不掩饰地往前一伸，表示欢迎。艾哈巴则把那条假腿送过去，让两条假肢像两条剑鱼的尖嘴一般交叉在一起。他像头海象似的叫着，
哎，你好，哈哈哈哈，让我们的两根骨头，一根臂骨和一根腿骨握一握。你瞧，一只不知往回缩的胳膊和一条不会跑的腿。啊，你在哪儿见过那白鲸啊？在多久以前？
白鲸，
那个英国人说，用他的假臂向东方一指，随着那假臂不无悲怆地望去，似乎那假臂是一只长筒望远镜。
我在那边见过他，在赤道上，上个季度，
他把这条胳膊咬掉了，对不对？
艾哈巴从绞盘上滑下来，把手搭在英国人的肩头上，这样问着。
嗯，他至少是我失去一条胳膊的原因。
你的腿也是？
给我讲讲那故事，
艾哈巴说。
是怎么回事？
那次是我平生第一回在赤道上游弋，
英国人开始讲起来。
那时候我不知道有这头白鲸。有一天，我们放下艇子去猎捕四五头一窝的鲸鱼，我的艇子射中了一头，这一头算得上是一匹马戏团里的马，它跟着我一圈又一圈的大转。我艇上的伙计只得屁股坐在外船舷跟着转。不一会儿，从海底蹦出来一头乱跳的大鲸来，脑袋和背风都是奶白色，浑身都是皱纹。
正是他，正是他！呜，
艾哈巴一边叫一边把屏住了的气都吐了出来。
他的右鳍附近戳着两三只击中的标枪。
对对对，那些标枪是我投的，我的家伙。
艾哈伯得意忘形地嚷了起来。
啊，可是说下去啊。
那就别打岔，让我说下去。
英国人和和气气地说。
哎，这位白脑袋白背风的老祖宗哗哗地游到这窝鲸鱼里，开始死命地咬我的夜鲸锁。
哎，我知道他要弄断那绳子，好放走中了枪的鱼。哼，照例的老把戏，我知道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
这位独臂船长接着说下去。可是在咬锁子的当儿，他不知道怎么的牙给锁子缠住了。
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因此后来我们把锁子往后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蹦到了他的背风上，而其余那几头则望风而逃，侥幸都逃得了性命。我一看这光景，加上这么棒的一头大鲸，哎，这么棒这么大的鲸鱼，先生，我这一辈子都从来没有见过。不管他看来如何怒气冲天，我打定主意要逮住他。我觉得那夜鲸锁有点不保险，他可能会松开。要不那颗给锁子缠住的鲸牙会给拉下来。因为我那一挺子水手一个赛一个一起拉起那夜鲸锁来，那劲头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一看这光景，就一下子跳到了我的大副，就是蒙托普先生的艇子里。蒙托普就在这儿，顺便介绍一下，船长，这是蒙托普，蒙托普，这是船长。 我刚才说到我跳进了蒙托普的艇子里，你知道当时我们两艘艇子彼此紧挨着，我抓起了第一支标枪，对着那老祖宗给了他一枪，哪知道啊，天哪，你听着先生，老天保佑伙计，紧接着我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像一只蝙蝠，两只眼睛都瞎了，眼前竟是黑色的浪沫，雾蒙蒙气沉沉的一片，那鲸鱼的尾巴从中笔直地竖起来，矗立在空中，像一座大理石的尖塔。那时候后退没有用，我在中午时分竟然要暗中摸索，那太阳像皇冠上的耀眼的珠宝一样，叫人睁不开眼来。我说，我正在摸索到第二支标枪，想往艇外投出去，谁知道啊，那鲸鱼尾巴又像立马高塔似的扫下来了，把我的艇子一劈两半，两半都零七八落了。于是白色背风由尾巴打头，从破碎的艇子中间退出来，仿佛它是一堆碎片。我们全都游了开去，为了躲避它的尾巴的打击，我抓住了刺进它身子的标枪柄，像条鲫鱼似的紧紧抱着它有好一会儿，可是一排海浪打过来把我冲走了。就在这个时候，鲸鱼往前狠狠地一窜，眨眼之间就沉了下去。那该死的第二支标枪的倒钩让鲸鱼拽走了，那倒钩离我不远，这时就在这个地方扣住了我。说到这儿，他用手拍拍他的肩膀和胳膊的交接处，对，就在这个地方扣住了我，把我带到了地狱的烈火之中。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嘿，哪知道啊，突然之间，谢谢老天爷，那倒钩顺着我整条胳膊的皮肉一直撕下来，直到靠近我的手腕子的地方才松开，我一下子浮了上来。其余的这位先生可以讲给你听啊，顺便介绍一下，船长，这是我们的船医彭丘大夫。彭丘，我的孩子，这是船长。好了，小伙子彭丘，讲讲你这部分的故事吧。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位专业人员一直站在他们身边，一时却没有什么由头来表示自己在船上是位有身份的上等人。这时经过这番亲切的介绍，他的身份才点明了。他有一张滚圆的脸，显得很精明，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呢外衣或者衬衫，打了补丁的裤子。迄今为止，他的注意力分别停留在一只手拿着的一根穿锁针和另一只手拿着的药丸盒子上，偶尔也对两位残废的船长的假肢颇有责难意味地望上一眼。但是他听到他的上级向埃哈伯介绍了他，他彬彬有礼地哈了哈腰，立刻按照他船长的吩咐讲了起来。那山口叫人看了真是魂飞魄散。这位船医开口讲道，波莫船长接受了我的意见，
让我们的老塞米啊，我的船名叫 Samuel Enderby。 独臂船长打断了船医的话，向艾哈布做了说明。
孩子，讲下去。
我们让老塞米向北驶去，想逃出赤道上那炙人的酷热天气，可是不管用。我使出我的全身解数，整夜的守护着他。在饮食上，我对他要求十分严格。
哦，真是严格呀。
病人本人插了一嘴，接着他突然改变了腔调。
他每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喝热柠檬罗姆酒，喝的人事不知，没法给我上绷带，将近后半夜三点才送我上床睡觉。那时候半个海洋都过去了。老天爷，他真是为我守夜，对我的饮食要求十分严格。彭九大夫真是个了不起的护理员，对饮食要求严格。哼，彭九，你这狗崽子，痛痛快快的笑吧。哼，你干嘛不笑啊？你知道你是个叫人疼爱的流氓。不过讲下去吧，孩子，我宁可让你杀了，也不愿意让别人看护我活着。
尊敬的长官，你在此以前一定已经看出来，我的船长大人有时爱开个玩笑。这位不动声色、一脸正经的彭丘大夫说着，一边向艾哈伯微微地哈了哈腰。他给我们讲过许多诸如此类的有趣的故事，不过我在这里要像法国人说的那样稍带说一句，我本人也就是杰克·彭丘，曾经是一位神职人员，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我从不喝
水。
船长叫了起来，他从不喝水，
喝了水他会发病，新鲜的水一喝他就会发恐水症。不过讲下去啊，接着讲那条胳膊的故事。
对，我还是讲我的。这位外科大夫冷静地说，在波莫船长说笑话打岔之前，长官，我正想说，尽管我竭尽全力严格要求，那伤势却越来越严重。事实是，长官，这是一个外科医生所能见到的最糟糕的大创口，有两英尺零好几寸长，我是用测量海水深度的锁子量了的。总之它已经变黑，我知道危险在哪里，而且危险果然来了。可是弄来这样一只骨质的假肢可没有我的份儿，这东西违背一切规章。他用手里的穿锁针指了指那假肢，那是船长的主意，不是我的，他命令船上的木匠做的。他让接上一只木头锤子，我想那是为了砸人家的脑袋，砸得脑浆飞蹦用的。有一次他就想用这锤子来砸我的脑袋，有时他发起脾气来能把人吓得魂不守舍。长官，你瞧瞧我这凹下去的伤痕。他摘下帽子，拨开了头发，露出脑壳上一个碗口大的穴，可这穴一点也不像是伤疤，甚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受伤留下的。这位船长会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他心里明白。
不，我不明白，船长说，但是他的娘明白，他生下来脑袋上就有这大坑。你呀，你这个正经的无赖，你好你个碰球，在这海上世界里还能找出像你这样一个人来吗？碰球，你死了应该把你淹起来，你这狗崽子，应该把你保存起来，让后世人瞧瞧你这副流氓的嘴脸。那头白鲸后来怎样了？
艾哈伯嚷着，他一直在不耐烦地听这两个英国佬表演他们插科打诨的闹剧。
哦，
那独臂船长叫道，
哦，真的，他沉下海去以后，有一段时间不见他的动静， 哦，说实在的，我先前已经提到过，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头什么鲸鱼，它竟然让我吃了这么大的苦头。直到好久以后，又回到了赤道线上，我们才听说了莫比迪克这名字。哦，有人这么叫他。一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他。你有没有再碰上他？碰上过两次，可是没有击中他。哦，不想和他再较劲了。丢了一条胳膊还不够吗？要是连这条也丢了，我怎么办呢？再说，我觉得莫比迪克咬人倒也罢了，一口把你吞下去，那才要命呢。好吧，庞丘插嘴说：“你索性把你的左胳膊也给他，作为诱饵来要回你的右胳膊。你们要知道，两位先生，他非常庄重地向两位船长先后鞠了一躬。你们知不知道，两位先生，鲸鱼的消化器官的构造是如此的不可思议，简直是出于天意，因为它完全不能够把一只人的胳膊全部消化掉。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所以你以为咬掉你的胳膊是白鲸的歹毒心肠，其实他只是笨口笨舌而已，因为他压根没有打算要吞下你的一只胳膊。他来这么一手，原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你而已。他有时倒挺像我以前在西兰的一位病人，一个老魔术家，他经常表演吞小刀子的把戏。有一次不小心让一把刀子真的进了肚子，一呆就呆了一年有余。等我给他吃了催吐剂之后，他才一小段一小段的吐了出来。你瞧，他根本无法把那小刀子消化掉，他的整个生理机体也消受不了那刀子。是的，伯母船长，你只要手脚利索，决意拿你的一只胳膊做抵押来争取为你的另一只胳膊举行一个体体面面的葬礼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你放心，那只好胳膊还是你的，只不过再给鲸鱼一个机会来短时间攻击你一回，如此而已。